星星的光芒之所以灿烂辉煌，是来自于夜空的漆黑无光。
生命的故事之所以动人心弦，是源自于人心的曲折离奇。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哈斯塔星星消息 Podcast。我是金木合相，落母羊座在五宫，海王星二宫，很不会理财的金牛座 Coco 米。
我是太阳、月亮、天王星与海王星都落于射手座，浪迹天涯爱到处啪啪走的大宽。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哈斯塔星星消息 Podcast。 那我把这一集的标题呢跟上集一样，我们玩的是星盘宾果乐，那我标题列为是射手座的流浪者之歌。那看到这个标题大家就知道，嗯，今天的来宾呢就一定就是射手座的，而且这样的下标就跟上一集一样，就是大家可以感觉到是一个很射手座的射手座。那至于为什么很射手座，我相信有先做回家功课这样形容我不知道好不好，就是你有先把就是这位嘉宾也就大宽的星盘有尝试去解读的听众呢，应该就可以感觉得到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下标题。对，那我跟大宽是认识三年多的朋友，那我们其实蛮有趣，我们是因为养宠物，就是养鹦鹉养鸟认识的。那可能有一些给我做过咨询的听众或客户会知道，就是有时候我在讲话或做线上咨询的时候会听到我的背景有鸟在叫的声音这样子。对，那我之所以会邀请他是因为他跟上一集的就是那位奶子，就是认识十年那一位朋友呢都很有趣，就是他们的星盘呢都非常的集中。我相信有就是你有事先看过他星盘的听众应该都可以感受到非常的明显，就相较于乃至是集中在左上角，他是集中在右下角这样子，特别是五宫跟六宫这个部分。对，那一样的就是我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星盘宾果乐的方式，借由一种互动式对话的部分，让大家就是能够更生动的去理解占星学，特别是星盘当中非常巧妙有趣的一个地方。那之所以会尝试这样子，就是到第二集嘛，上一集也是奶子这样的部分，我会觉得这样的互动方式会比较能够比较不会让我变成好像在讲课。你知道我在听就是特别是相位这几个系列的集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在上占星学的就是线上授课的那个函授课程就是我要先认真的把我要讲的内容全部写成逐字稿，然后去慢慢的修正，然后再讲出来这样子。那我觉得有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来宾，就是一个对话的方式，然后去共同去探讨他的星盘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比较有趣跟轻松，对我来说也比较轻松啦，那对各位听众来说也比较不会觉得我好像在上一个专业的占星课程这样子，会比较有活泼生动一点这样。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题外话，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那个风流运势之占星审查补完计划的投稿，我想之后的未来应该也会采用这样的 方式进行。毕竟如果讲关系合盘或合盘技巧也都是像那种授课的方式去讲解，我后来回去听都觉得真的就是会对各位听众来说有一点吃力啦。对，那就请各位敬请期待就是之后的占星审查与补完计划这个部分的对谈的方式。对，那回到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呢，就是我觉得大宽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朋友，就是我记得我刚认识他不久，我就当着面跟他讲说就是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射手座。那其中一个非常的关键就是他很爱向外跑。那如果拿我跟他比的话，因为各位听众应该知道，就是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常说某个星座有某个强烈的特质，这个特质是因为拿他跟其他星座去比，我们就觉得他某个特质非常的突出。比如说双子座，我们会说他重视资讯，喜欢讲话，但是其他星座不代表他不会讲话， 对，而是因为双子座这个星座的特质强的人可能有一个特征，就是爱讲话爱沟通交流会比其他星座来的更明显，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列为是双子座的特征。那射手座也是一样的例子，就是我们知道射手座是火元素的变动，而且重要的是它守护星是木星，又是代表跟国际国外旅游，特别是长途旅游异国文化有关的九宫。对，所以很有趣，我那时候在跟大宽相处就觉得我们一个像爱一个爱往外跑，然后我就比较宅，喜欢参与静态的室内活动。那这种偏好上的差异呢，就让我看到就让我好奇说到底他的星盘是长什么样子。那一样的就是跟奶子的那个状况很像，就是我跟他要了出生资料，打开他星盘之后就惊为天人，就是跟各位听众看到的那个星盘一样。哦，哇哦，一样是星群非常非常的集中，他的人格特质很明显，而且他也是有四颗星体是落在射手座。那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就是其中有个星体非常的重要，是它的月亮在射手座06度。也就是说如果大宽你就是早一点，可能早个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出生，你就不是月射手而是月天蝎，那对我们占星师来说解读就会差很多。所以各位听众应该知道太阳跟月亮这个星体对我们占星师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加权指数非常的高。对，那所以太阳跟月亮都落同一个星座的人，对我们占星师来说就是一个蛮重要的暗示。对，那当然上一集的就是奶子他也是这样子非常明显，就太阳月亮都是双子。好，那讲到这呢，我们就先来让大宽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一样要问说想问大宽你会如何向别人介绍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可能是个性或想法或特质上。
大家好，如果我想要介绍我自己的话，我觉得第一就是喜欢自由，这没话说。对，然后就像 Coco Mi 刚刚说的，我喜欢到处跑到处看。对，就是就像说出门好了，如果出门去外面回来可以走不同的路，我就会想要走不同的路因为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这超射手座。
对，就是可以不要走原路会是最好。对，那永远都对很多东西有好奇。对，然后就像刚刚Komi说去旅行，这当然是最棒的事情，因为你去探险，你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然后想看看说能不能看到什么东西是想看然后没看到的，然后最好是又能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出现，这些东西都会让我非常非常的兴奋跟开心。这样
我觉得大宽你刚刚说到一个关键字就是冒险这件事情，还有对新事物的好奇心。那你知道我刚刚在听你讲的时候，我就打开你 LINE 的档案，然后我记得你 LINE 档案的有一串英文是这样写，是 Travel all over the world，然后后面有一个地球的图案，没错吧？
对，
对，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天啊，这真的是超经典，非常非常木星跟射手座的展现。为什么会这样说？大家知道，就是这整个地球对射手座人来说，就是一个有待冒险跟闯荡的世界。对，那一般人想到射手座，就是一般市面上最常讲射手座这个星座的特质最常讲的一个关键字就是自由。那我通常会这样解释啦，就射手座爱冒险的特质就是那种他想要看看这个广大世界跨过这个山头到另外一个山头会是什么样的景色。所以我一直觉得射手座特质强的人一直都有这种特征。那我记得那一次，有一次就是我跟大宽出去，因为他自己开车，我都觉得他可以就是很乐观的去看待那种旅途上的各种状况。那我觉得这是我蛮佩服射手座的一个这样的状况。我不知道大宽有没有意识到你自己有这样的特征，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特别是你出外这件事情。
乐观方面吗？
对，就是
我自己觉得个性就是我觉得与其想悲观不如想乐观的事， 这样自己会比较开心好过。
好，那你自己本身会担心就是遇到一些，比如说像有些人会因为害怕或担心某一些事情，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比如说就推迟或等等，可是我发现你好像比较在这一方面的顾虑就比较少，就会觉得啊，那就试试看这样子，是不是？
我还是会给自己打一个底线啊，万一确定说真的太危险还是太不 OK， 那我可能这几率是不高啦，哦，那 我可能还是会在意但是基本上如果可以试，然后可能未必会 OK， 未必会成功还是怎么样，哦，我觉得都还是会去。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哇，听说那个什么流星雨，什么座流星雨要来的，哦，然后大家不要去山上看，对不对？那又遇到天气好像会不好的气象预报，那如果我真的是有空，我还是会觉得要去。然后如果像
你继续
去山上看会不会有星星，那当然他们都是乌云没看到这样之类的。还有比如说有那个大家都会看网络嘛，餐厅的评鉴，哦，那上面不是就会说，哦，这家好吃那一家不好吃，那有时候我跟朋友聊到就说，欸，那一家看起来新开的感觉不错哦，然后朋友可能会说啊，去过那不 OK， 那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我绝对会亲自去吃，就是我觉得那是他们的问题，就是我觉得那不代表是我会觉得那我不好还是难吃，我会觉得说我还是要去就对了。
OK， 所以你有一种冒险的心态，会愿意去尝试那种未知跟可能在旁人觉得是有风险的状况，就是跟一般人来比可以这样说。
没错，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亲自自己去看到试到，我才会觉得嗯，好吧，真的是这样，或者是其实不是这样，我一定要自己亲自去看，亲自去体验。
OK，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听到现在有没有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关键字，就是大家去记得，就是射手座是火元素的变动，那变动性质的星座都带有一种适应、学习跟成长的特质。那我大家记住了，这里有个关键字叫成长，因为射手座的守护星是木星，木星掌管的就是高等教育以及一个扩张跟成长，或者是向更高处去发展的这个特质。所以就像大宽你刚刚说的，出国旅游或者是旅游不一定是出国这件事情，好像对你来说是一个扩大你视野跟观点的一种方式，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去理解？
没有错，因为不管有没有出国啦，像我之前是在德国念书，在德国待四年，好，那那个时候当然就是在欧洲，我不会只有在德国，我只要有放假或者是没事，我一定要去其他国家去看。对，那这是国外。那如果是说回来台湾的话，我回来台湾差不多也有十年了。对，那台湾说真的蛮有趣的，它没有很大，但是呢我永远都可以找到没去过的地方，然后想要去的地方，然后可以去看的地方。我其实都会一直去找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像我本身也是住台中嘛，那台中其实说真的中部就是中部五县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常有时候已经去到不知道有哪里可以去了，就是好像大家讲到的地方我都去过这样之类的。不过我还是会想说到底还有哪里没有去过要去看看，就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对，那为什么要去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喜欢那一种不同的发现去做比较。比如说你去这个村庄跟那个村庄，诶，那同样如果都两万人口，那到底有哪里是不一样的？哦，那他们种的菜是什么之类的？我喜欢去体验不一样的东西来比较，然后去获得感受。
我记得我有一次跟大宽出门这样子，然后我就注意到他的方向感极好，就是他可以开车，就是开上不一样的道路，然后回转的不一样的道路，他马上可以指出东西南北，然后还指出说到底这一边是比如说是台中市的哪一个乡镇或区域，然后这边过去这个山头是哪个县市还是哪个乡镇这样子。我觉得他超厉害，因为我相较于他就是一个蛮路痴的人这样子，所以 我那时候包含看他的开车的技巧，还有他对地理的那个方位的方向感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超级像射手座。然后另外一点非常像射手，我不知道大官也许可以等一下补充，就是我发现到你大概就是那种假日或者是没有事就是想要往外跑，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一定要出去晃一晃再回来的类型，可以这样说吗？
这样说应该没错。我还是要说我还是有想要待在家的时候对，有时候会觉得有时候觉得待在家会有种静谧愉悦的感觉，但是一般不会想说要一直待在家。对，我会专程出门，比如说好，我今天真的都没有事，我觉得很开心，哇，我终于没有什么事要忙，我可以出去可以不要出去，那我基本上还是会硬找一些事情然后出去一下然后再回来。对、
OK。 所以我在猜啦，就是因为我的个性是那种我出去一定是目的性的，比如说我就是要去买某个东西，所以我去那个东西买完我就回家了，或者是我的目的是要跟某个朋友聚餐，或者去某个县市参加某个活动，我的个性啦，就是我一定会先规划好我哪一天出门，然后几点出门，搭哪一班车，然后去那边，然后怎样弄完，然后东西我晚上可能要住哪里，借朋友家，然后隔天有什么行程，然后完成之后我就回家。可是我发现你的个性比较像是带有一种随机应变的状况，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就是你的弹性跟对于行程去哪里的规划比较会有小插曲，是吗？
比如说出去玩，好，我觉得出去玩可能没有那么像大家想象中的这么随便。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啊、哦，好像就随便，就是出国玩就是我要去日本哦，要去哪些景点哦，然后去看东京铁塔，去迪士尼啊，没有去也没差啦啊，有去没去好、啊、都没关系，反正就去日本。其实我倒不会是这样，我没有随性成这样。就是说如果出去旅行的话，我会安排一些要去看的地方嘛、哦、我还是会有比如说时间点跟地点的安排。对，因为我觉得既然去了就不能浪费，就不能什么东西就是好像没有去看到该看到的，或者去体验去吃到的东西不应该会就这样没有。对，那在真正执行上面来讲的时候，其实我也尽量都会去把它看到、哦、去做到。当然如果有一些其他临时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发现要去这家餐厅吃，但是忽然有一个什么活动哦，一个表演在另外一边可能比较好，我可能就会直接改去另外一个地方哦。那我觉得我个人有一个特性，就是尤其是出去旅行的时候，我绝对会把时间用到饱，就是可能六点出去十一点半十二点回来
好，
对，如果跟我出去玩的人
的行程
出去跟我玩的人都会比较辛苦就是我之前跟音乐院的一个台湾妹妹一起去伦敦五天哦，那五天就不得了，每天就是差不多六点起来七点出门，然后差不多十一点半有时候看完音乐剧回来十二点多哦，那最后一班车这样。好，然后那个妹妹就会说我要进棺材了，他就要把进棺材，就是躺到床上把棉被盖，把头盖起来这样，因为他不行了。然后呢我就会开始整理照片，整理到半夜三点、哦、然后、哦、今天东西弄一弄 Facebook po 一 po， 然后隔一天就六点盖起来，我一定会起来，就是会非常的兴奋 有精神，我不会浪费难得出去的时间这样。对，
OK。所以听起来你是会把行程排得非常满的类型，不会像有些人是属于慢旅游，可能早上一个景点下午一个景点这样
的。这种我没有办法，这种我没办法。当然如果他真的这样排然后我变成是跟他的人，我可能会在他安排早上的一个景点我再自己跑去两三个景点
好，还蛮射手的
对，因为我觉得好你就在那边待着啊，我再去哪里跟哪里，那我中午会回来哦，一起吃饭，类似这样。
OK， 对，好，这跟我认识的射手座真的是蛮很类似的典型的特征。好，那讨论完就是你的关于你的射手座的特质啊，我要先跟各位听众就拉回来看星盘哦。大家可以看到呢，大宽的月亮跟木星本来射手座的守护星是合相，那它的月亮本身就是在射手座零度零六分，我们刚刚有说这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一个特质是月天的合相， 那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相位。那我觉得这个月亮同时跟木星跟天王星产生相位，就代表这个人在我们占星学解释说，比如说他的居家环境或他的家在家的状况，或是他的这种生活的在家的生活模式，通常带有一种比如说木星带有旅游嘛，带国际的特质，那天王星带有不断的变化跟变动，或者是一种比较没有秩序感。那我不知道大宽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没有人说你的居家环境或者是你的生活的步调，比如说天王星有很快速这样的特质，或者是好像就像我们刚刚说，就是不断要更换住家，或者是不断的换你去的地方或住的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朋友有讲过说你有这样子的倾向
换地方。我觉得其实以刚刚啊，如果出去啊，那个路线就是比如说去哪里我回来，如果可以不走原路就不要走原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对，就是可以不要走原路我就不要走原路，这样
可以不走原路 OK。
对，那因为如果你比如说你去走一号道路，那回来可以走三号道路，你就会觉得我两个都看到。
Oh, OK，
对，那如果去一号，然后一号回来，我就会觉得比较没有意思，
比较无聊这样子。
对，因为都是一样的，我碰到一样的东西，我都会比较，就会觉得，可能比较无聊吧，就会觉得比较没有趣这样。对，那如果是说住家环境的话，其实蛮有趣的。我，比如说我是住在西屯嘛，台中的西屯，哦，就是星光三月附近，哦，那。有时候我会去比如说好像 CocoMe 住南边嘛，大理那一边的话，有时候我会想象自己说，欸，如果我住在大理，哇，那个生活圈是哪一条路，然后买东西啊，那边有什么吃的，欸，如果住在这边我可以做过怎样的生活，这样其实有时候都会去想。其实当然碍于现状，就是可能你固定住哪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你当然不会去乱搬家之类的，但是其实我心里会想说哪里都去给他住住看。
OK， 所以我这是我的揣测啦，就是如果你在国外旅游，如果没有什么资金跟时间的限制的话，你应该是属于那种可能每一天住不同的旅馆或住不同的城市的类型，对不对？
一天倒是有点太夸张啦，如果是实际的话，一个城市你要去认识最好是三天
OK
最少，对，可是基本上像你说的也没有错，就是一个城市差不多待一阵子，就会觉得说，欸，那换一个城市好，然后待待看。原因是因为想要比较这两个城市的差别。
OK OK，
对。
所以，我觉得你的分享很有趣，就是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个变化跟变动以及不同这件事情，我觉得各位听众可以看到说，就是那个天王星的影响蛮明显的，就是那种想要看到新的东西，想要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特别是。不按原路回程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当初跟大宽出去，我真的是大，就是你知道身为一个固定性质很明显的人，我就想说原路去原路回来应该是一个最轻松的方式，可是对大宽来说就是没有，他就是想要到处换不同的路去走这样子。会看
不同的点。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本身在合唱团，我跟我们指挥很好，然后在某一年的过年呢，然后因为完成指挥老师的愿望，他想说他想要去北港的星巴克看看那个就是两手合掌祈祷的那个建筑这样，然后我想说好，找一个时间完成老师的心愿，所以呢我就过年的时候真的好排除时间，哦，就带老师跟他那时候是高中刚毕业要念大学的女儿，哦，然后一起开车就去北港。那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呢？北港在云林哦，然后就中午差不多这个星巴克喝完咖啡没事了，对不对？就想说，欸，那我们去嘉义好了，因为嘉义那个南故宫嘛，我们好像可以去那边逛一逛，哦，那个就反正也不远，差不多40分钟，对，然后就跑到故宫。然后故宫完以后想说，欸，啊，也还没晚上啊，否则我们再继续往南好了，我就开着省道，然后跑到台南的盐水，对，就去那一边，哦，目的地是要去台南的七股看一个没有光害的星星海边。对，那边我去过，就是大家以为看星星要去山上嘛，可是其实海边也非常厉害，没有光害。然后中间就到了盐水，然后就不小心去了月经港，就是那边有一些灯光的一些公园，就那个灯光投射的公园还蛮漂亮的。然后最后再到七股， 然后就是晚上11点再回到台中差不多一点吧，这样之类的。这就是一个北港的行程，又加了故宫南院，又加了盐水，又加了那个月经港，又加了七股，就是从云林不知道为什么跑到台南又回到台中的故事。
所以你知道，就是各位听众可以听到现在就发现到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星盘都显现出我们一个主观的特征跟倾向。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别人去跟我们比较说，我发现你有这样子的倾向，或者是你没有一个对照组的话，你会觉得这样子不是理所当然吗？所以我那时候刚认识大宽，跟他出门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的行程安排的规划跟我真的差很多。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比如说好，今天我规划景点就哪几个，我就只会去那几个，那临时要插一个景点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我会本身会觉得这样子会不会出状况，或者是我会觉得很累等等的，我就会觉得好，这样子就 OK 了，然后回程可能路也要按照某一些规划这样去走，比较不会有临时的状况。可是我自己跟大宽相处，我发现他常常会可以接受那种不一样或者是突如而来的改变的状况，或是一种新的旅程的方式。那我自己就会觉得那时候看到他星盘就觉得天哪，这真的非常的月亮跟天王星 合相，还有月亮跟木星合相的这样的特质。对，那再来我想要跟各位听众分享，就是说另外一个部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大宽的星盘是一个太阳跟海王星合相，就我们刚刚说海王星也是射手。另外一个关键呢是海王星跟金星也合相，那金水都合相在摩羯，那更重要的是他的金星也是刚进入在摩羯座的零度43分这样子。那这个相位很有趣，都聚集在六宫里面。对，那其中呢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那个海王星跟金星这两颗星体。我们记得之前在讲四大天王海王星的时候有提到，海王星是金星的高八度，也就是说这两颗星体有很类似的地方，都特别跟艺术、音乐我们广义来说的电影啊、摄影啊，所有所谓艺文类的东西都跟金星跟海王星都有共鸣这样的特质。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请各位听众去，因为我记得我有在我们的粉专还有在我们的 LINE 的官方账号上都有发贴文，让大家去猜看看到底大宽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那请大宽要不要分享告诉大家你的答案，就是真实答案是什么。
哦，原来那个这个要让大家知道，那没有问题。我本身的职业是音乐工作，对，那是比较古典方面的。我从小就是念音乐科班，国小小一年小一就这样念，就是考试进去然后主副修这样念，钢琴小提琴是我的主副修，然后一路就念到德国28岁念完书回来，很长的一个培育时间。对，然后回来以后就也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钢琴教学、钢琴演出，然后音乐相关比如说合唱团这方面的一些演出这样。
那我想问，继续追问，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想问啊，就是我们知道要培育一个音乐的专业人士，特别是这种古典音乐的这样子的包含学生或这样的养成，它其实是非常要耗费很多的包含时间、金钱等等的。那我不知道你对于就是当初小时候就踏上这一条旅程是你自己决定还是家庭的影响，那你自己本身又如何去看待这个成长的过程以及最后的就从事这样的工作？对，
我可以稍微说一下，其实我们家不是音乐世家，其实我很多同学他们是音乐世家。对，那像我们家是音乐完全不了解音乐相关这方面 的一个家庭。对，那当初只是因为我家人我爸妈给我姐姐学钢琴，就家里出现一台钢琴。我姐姐大我4岁，所以当我可能4岁的时候，我姐姐刚好1年级，她就开始学钢琴。那我当然没有办法放过新事物， 所以我觉得他弹我怎么可以没有弹，所以就是他学我一定要学，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开始学钢琴四岁。那学以后，可能因为本身也是有一些天分，就是在音乐的反应、音感的反应、节奏方面这一些的，还有手指头的灵巧度，所以其实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根本不知道要干嘛，就被带去考音乐班了。我根本不知道那是考音乐班，我知道说哦要去一个地方，然后弹我练好的曲子，弹完以后，然后评审老师就会问你说，哎，这个节奏打一打，叫你跟他打一模一样，看能不能一模一样。好，然后弹那个音高，噔噔噔，叮叮叮，哎，你知道是什么音吗？唱出来这样之类。所以我都不知道那是考试，然后就这样过完出来，就哎考上就开始念了。对，所以其实是可能是一些天分跟天性，然后就这样去学习。然后当然一路上哈，小一到小六是一个阶段嘛，国中也是一个阶段，那一路上都非常顺遂啦，我只能这样讲。
OK， 所以你都没有遇到挣扎这样子。
我们不是只有数科哦，我们还是有学科哦，因为很多人可能以为就是那个学科好像不重要。其实我们简单讲，音乐班就是下午中午以后就是数科课哦，合唱、管弦乐团、乐理、音乐听写哦，这些都是数科课。然后呢，早上就是学科课，国文、英文、数学这一些。对，那我本身来讲，我算是可能天赋吧，我学习也比较快，所以我学科、数科都很好。然后呢，就到高中要升学，那台中的话，第一志愿是一中嘛。然后，可是音乐班是在台中二中哦，所以那时候就面临一个抉择，就想说，哎，我到底是要考台中一中去念，还是说啊，我留在音乐啊，台中二中这样。哦，这样那时候其实受到一个蛮大的一个抉择，就是一个不知道到底要往哪里去这样。对，不过后来我还是就是直接真是我就还是念台中二中，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心里想啦，书要念好不一定要念一中。其实反过来讲
是没错啦，
对啊，反过来讲其实你音乐要念好也不一定要念二中，可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因为二中有这些环境，管弦乐团啊还是其他的这些环境，所以我后来还是去念二中。哦，那当然后来就其实都还蛮顺利的，这样就后来到国外是比较难的，比较挑战，因为那个音乐院的名额很少，哦，吃了一些苦头。对，哦，这个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不过话说回来，在音乐这样学习，我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有一个蛮明显的，怎么说？就是哎，每个人啊，学音乐的人拿到一本谱，他们会怎么样去练？有的人他就是一直练一样的曲子，好，比如说就是这两首，好，这本谱我就练这两首，可是我没有办法，我这一两首大概摸完之后，我一定要练后面。我基本上我以前小时候常常功课就是混过，弹过之后，我都在练别的。哈，对，就是我比较难乖乖的照老师说啊，你这个哦，这两首好好的练练，多仔细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其实要求细致度，我以前没有办法去花太多精神。我喜欢的是没弹过的曲子，没弹过的曲子，一直看有什么好听的曲子，没弹过的就我喜欢弹没弹过的曲子。
嗯，
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在音乐上面，我在实际的细致度来讲，可能跟其他同学会比较弱一点。但是也是因为我很喜欢弹没弹过的曲子，所以我在视谱的程度上比别人强一大段。
嗯，所以我听你的描述，我觉得这个特质好像贯穿你整个人格的一个状况，就是你对新的冒险的不一样的东西，好像不单单是我们刚刚说的出外旅游或日常生活的模式，在你在音乐的学习路程上的这件事情，好像也有这样的倾向，对不对？
我比较不习惯就是只专注在一个事情然后一直做，闭门造车类似这样的。像是说我们念音乐班常常都要乐器嘛，然后同学之间要互相伴奏，比如说我小提琴我要找朋友帮我伴，同学帮我伴钢琴啊，我同学是什么，比如说双簧管，那我帮他用钢琴伴奏这样。那其实有些同学他们就会不愿意帮同学伴奏，原因是因为他要花时间自己练琴，他觉得伴奏是多余的。 可以不要就不要。可是我是相反，我是接到没有办法爆掉，这样就是哦，那个什么乐器都来伴一伴啊，这样之类的，可能会严重到就是老师说，你不要再接伴奏，你自己的东西练不完哦，类似这样。
OK， 所以你听起来就是你很 很喜欢那种广博的那种感觉，这种广博的不一样的体会跟体验的过程。
嗯没错、
okay. 好，所以我觉得拉回到各位听众可以拉回到就是大宽的星盘哦，就是首先我们来看古典音乐这四个关键字。音乐这件事情呢，在占星学特别，就像我刚刚说，特别跟海王星跟金星有关，因为这两颗星都跟艺术、音乐、人文这一类比较带有这种艺文类的特质有关。那海王星又代表的是一种，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提到浪潮、流行文化，那我们知道流行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音乐，音乐是一个人类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所以通常在我们占星师解盘来说，如果一个人命盘当中有金海合相，先不要论他落什么星座，都势必会带来某种程度的，他有一个重要解读就是艺术跟艺文的能力。那大家可以从刚刚大宽的分享就感觉到，嗯， 我自己听他讲都觉得感觉他一路走来学习的音乐的历程还蛮顺遂的，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然后我觉得这个理所当然呢，又对应到我们占星在讲的合相的概念。大家可以注意到哦，大宽的星盘跟上一集就是乃子的星盘一样，都是有很多合相落在一起，就是星体之间彼此是合相。那我们知道在合相的解释就代表这两个星体是融合在一起，他们无法分开彼此，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所以从金海合相这件事来说，就可以看得到这个金海合相就是金星的美感跟价值的判断本身融合了海王星的那一种你说艺文性或感受性的特质。那海王星的那一种幻想跟那一种带有一种比较非真实的状况，会加上金星的美感去雕塑它这样子。而且大家有注意到哦，古典音乐当中的其中一个关键词叫古典，那这个古典其实很呼应了他的金星落在摩羯座零度。我那时候看他讲，我就想哦，的确如果单就金星落摩羯，我们会说这个人的艺术，如果你用的是美感跟艺术关键词去带这个金星这个星体的话，就代表说他会觉得那种长时间累积下来的或者是传统的某一些古老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或者是他们的艺术性的鉴赏是源自于这种古老的传承，或者是像摩羯座代表是有时间的，那这就非常的像古典音乐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蛮想问大宽的，就是我们知道音乐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那你好像没，就我的感觉啊，就好像感觉你是一个专注在就是在古典音乐的，当然还有古典音乐后合唱团等等，但我们知道音乐还有流行音乐等等，好像你有在碰触这一类的部分吗？就是现代流行音乐。
我自己本身来说当然就是所学啊，因为我所学环境基本上就是古典嘛。哦，
对，没错，
所以这方面当然是没话说，就是我的环境里面只有古典没有别的。哦，那别的是比如说好，你课外时间，你回家的时间，好像如果我们是念音乐班这样科班上来的话，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就是古典古典古典古典，就是没有别的。那当然有另外一半的同学，他们除了古典之外，他们其实也很喜欢一些比如说流行啊，去唱 KTV 啊，这一些的喜好。对，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家里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家没有在唱歌，我们家没有在唱 KTV， 我们家没有在听新歌
流行音乐，就是现代流行音乐。
如果是家里会听到歌的话，就是我妈在听蔡琴，也是老歌吧，就是都是比较老歌方面的。这是我发现新的音乐我妈也不听，那我们家就不会出现。我们家其实就只有我的古典音乐跟老歌，就这样而已。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我搭你的车，我发现你的播的音乐也几乎都是以古典音乐的类似的性质为主，对不对？你男友播的歌那就算了。我的意思是说，
我认识他之后才认识很多新歌。其实我没有排斥。你知道我刚认识，我想说哇塞，这一首歌也太好听了，《煎熬》，大家应该听过吧？我想说哇，这个歌写得很好欸。哦，那个音乐啊，跟那个歌词内容啊，他的那个表达出来的那一种效果啊，跟那种那个感触啊，我觉得很棒。结果那个已经出来7年了，我第一次听到哦，这样之类的。 对，就是其实我这方面完全跟不上时代，在流行音乐方面来说。对，那也不是说没兴趣，欸，没有，应该就是没兴趣。对，就是我没有排斥别人播给我听，但是我
但是你不太会去主动去热衷在他这个身
上，我不会去热衷在那里，可能也是因为工作还是所学关系，我觉得那个古典音乐已经把我塞满了，就觉得已经这方面我学的东西还不够，我要花时间在这方面继续钻研，所以其实就变成没有时间去听其他大家普遍会去听的东西。对，当然在街上如果听到，哦，我会记得说，哦，这个最近流行，哦，这是最近大家在听的歌，可是我绝对不会去说这是谁唱跟是谁什么曲名，我绝对都不知道，我也不会去想知道。对，所以其实 我的头脑里面可能就知道音乐的旋律，可是其实曲名那些我完全不知道。所以像最近我们合唱团在唱那个叫做相信我，这个大家知道吗？还是我相信是什么杨培安唱的什么，应该是我相信吧，
啊，应该是。
对，像这个可能 我就不知道这首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合唱团指挥就说，欸，这个大家有谁没听过没唱过的，我就举手，结果后来发现，欸，这个我听过就是会接不起来。对，所以其实 对这一些东西来讲，我可能真的就比较没有去接触。对，那不要说古典音乐啊，对一些古的东西有一些根源，有一些渊源，有一些历史可以去了解跟去比较探讨的，我都会很有兴趣。
对，我有发现到你这个特质，欸，这一点其实我当初在跟你相处就觉得，这一点不太像射手座，就是我发现你对于那种地理跟历史有年代久远事物的轨迹的东西，好像有时候会刻意去找它的脉络来去跟讲解，告诉人家说，哦，它是怎样的历史流程这样子。
对，比如说去看到某一间房子，会想说这是哪个时代，那以前的人到底是怎么样在盖这个房子，跟怎么样在这个房子里面生活这方面。对，
OK。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听到现在有没有觉得很神准，因为我那时候在看大宽的星盘，唯一个人星体比较突出的两个就是金星跟水星合相落在摩羯座。那刚刚从古典音乐这部分已经看到摩羯座以及他守护星土星带的那种过去传统长时间累积出来的金星象征的价值跟艺术的这样的概念，古典音乐非常的金星摩羯。那另外一个部分当然就是它的金水合相这件事的特质，也反映了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知道金星象征美嘛，水星象征是话语跟沟通，所以美丽的话语或美丽的沟通，它其实就是一种音乐的概念，大家可以听得懂齁。对，所以这种我们占星师在解盘的时候，就是在想说到底这个星体的关键字怎么样可以组合出一个可以描述这个人的状况。而且大家可以注意看哦，大宽的海王星、金星跟水星都落在六宫，那我们知道六宫代表什么关键字？健康、日常的生活，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工作，就是，而且这个工作比较像是你必须就是维生，以此当做维生养活自己或养家的一个工作。那很明显的呢，这个就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大宽现在正在做的这样子古典音乐的教学或表演，还有合唱团这件事情。对，那最后呢，最后我蛮想问的一件事就是，大宽就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那种你对于这种历史性的喜好的这种价值，是不是你在小时候就有一些地方包含，就是因为你水星也是摩羯，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特质，就是比如说你讲话或沟通，其实你会常常说，欸，这个东西是有历史感的，或者是有过去的什么东西，然后你会把这种过去的东西拿出来当做一个讲述，去证明它比较有价值，这样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事物。或是因为我们知道金星也跟买东西有关，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东西，哦，它的过去的历史或这个东西是怎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倾向。
我觉得如果照你这样说，我觉得非常明显，欸，我
在介绍，啊，
我在介绍所有东西的时候，我一定会从它的渊源那一些去
你说引经据典
去做表达。其实在外形上面来讲我比较不会去在意，就是比如说他到底是如何的好看啊，然后如何的搭配啊，我会从他为什么以前是怎样的故事造成他现在会有这个形状、哦、还是这样子的一些 的样貌，这些东西是我比较在意的，我对这些会比较有感触。
哦，真的很有趣。
对，就是不是乍看之下的感受，而是我会去了解之后我那个感触会更多，就是他的一些渊源、哦、那之所以会是现在这样，我感触会很深。
嗯哼哼哼哼，了解。所以我听你这样描述，我又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有身为朋友，就是我有大概知道你一些买东西的一个习惯跟模式。那对我们占星师来说啊，就是金星通常也象征一个人的用钱观跟花费的金钱的价值观。那我觉得你的金星蛮有趣，就是你的金星跟水星跟海王星合相，所以这就代表是说你会为了就是包含在工作日常生活领域，会为了比如说艺文类的艺术性的或是带有这种历史感的这种摩羯座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去花费你的金钱，而且这些东西可能是跟比如说水星可能是沟通讯息啊，新的这种交流的方式，或书本，因为水星也跟书本文字这一类的东西有关，是不是你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在花费，就是你花怎么样花钱这件事情。
花钱哦，我想看看哦。对，平常花钱倒是没有去想到这一块。
因为我先补充一下，因为你有一个蛮重要的是金海的合相，那金海合相的人在我们占星师解读上，就如果用的关键词是花费金钱跟金钱观，他们通常会有一种特征，就是有一种理想性的花费。我觉得这很矛盾，因为你的金星是摩羯，本身应该是一个很务实的星体，可是我观察，因为海王星是一个相对的一种对美好的一种理想的期待，对，所以他们花钱有时候是花的是买一个梦想或理想，当然他从这个理想当中去想要得到，哎，我觉得这应该让我觉得更有美感或更升华了这个事物的价值，他们通常可能在花钱或许会有这样的特征。对，
我大概去想一下我的习惯好了，就是我对我特别有感觉的东西我不会在意它的实用性，因为那个就是一种感觉、比如说我可能会去买一个就是我觉得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好，类似比如说一个镀金的，然后一个可能一个名家他设计出来的柠檬榨汁机，他们有电，他就是手要压在那个上面，然后就那个从下面滴下来，你要拿杯子接，这样就是超不实用吧。对，然后我可能觉得这个东西超有感觉，那个东西放在我房间我会很开心，就是我会觉得我房间加分这样之类的。对，某些方面会是这样，但是某些方面我觉得我也有务实的一面，就是比如说因为我在德国，我觉得德国跟法国就不太一样，德国人哦，你去那边，你去德国你会发现所有德国人都穿的超级没有好看，只能这样讲
非常的自私嘛，
不用打扮，对、然后所有人都背双肩背包，功能型，就是功能型双肩背包、哦、对身体比较好嘛，好负重啊，然后那个拉链要很多啊，他们没有在管好不好看这个东西，他们觉得好不好用，实不实用，耐不耐用，方不方便，这比较重要。在某些方面来讲我会走这个路线，像比如说包包还是什么时候，我会觉得功能性很重要，对、那个其次才一定是功能先，再才是外观、对，可是在某一些时候我又会去注意一些外观，真是让我觉得不买它我可能逛了三次我第四次一定会买的东西，可是它未必会是实用这样。所以其实
你讲到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我发现你会买一些带有一种你觉得放在这个房间带有一种你觉得很有美感很有感觉的东西，但是它可能其实你已经有了，或者是它不一定真的是每一次都会用到的东西，可以这样说吗？
就是常常有时候买一些东西真的其实不会用，可是我心里会觉得这个要在我房间
比如说某一些
方面会很明显，
特殊的茶杯、茶壶或者是瓷陶类似这样子的装饰性的东西，
某样东西，对，偏装饰型的。
OK， 我觉得蛮有趣，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在看你的星盘，我就想说，大家要知道摩羯座这个星座跟海王星的特质其实蛮不搭嘎的，因为一个很现实主义，金星落摩羯这样很现实主义，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特质，可是它又是金海合相，所以我就会在想说他其实有这样子的花费的状况，就是所以我刚才会讲说好像一方面就像大欢说，他一方面有一种很务实的实用性的特征，一方面又会去买一些能够满足他奇怪应该是满足他那种梦想的东西。
简单来说我觉得我以前可能小以前比较会乱花钱，可是现在入社就是好出社会以后嘛，那金钱这些要去在意的时候，我发现我其实不会去，一般来讲不太会去乱买东西。可是如果我会去乱买的东西，一定是别人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去买那个东西这样。对，就是别人会几乎会觉得我怎么会去买那种东西，类似这样。可是我会觉得那个是我要买的东西。
了解。OK， 好。那最后就其实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最后我想要讨论一下，我不知道这个分享你可以分享到什么程度啦，对，因为我们知道各位听众大家知道金星除了价值就是关于就是金钱花费啊美感这个部分，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大家最常讲的就是 Venus 叫爱情爱神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蛮有趣，就是我有观察到啦，就是你的爱情观真的很不射手座，虽然你有射手座的星群，但是我觉得你在对待伴侣跟付出，我们知道金星代表爱跟被爱，然后你的金星跟水星也都是摩羯，金星摩羯又是零度的这样的位置，所以我在想某种程度上比如说长期的关系，我们知道摩羯座一直代表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稳定的特质，它还有带一种现实主义的就是现实性的去，我们知道金星落在什么星座代表一个人我们怎么表达爱，那金星摩羯的人呢通常他们表达爱的方式是一种很现实帮助的，就是说你需要什么东西我给你什么，或者是你需要什么协助我协助你什么，类似甚至是可能是给予物质性的，因为我们知道摩羯座终究是一个土象的星座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你在爱情或伴侣关系上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特质。
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因为以前啊都常会去有时候会买一些星座书来看嘛，哦射手座，然后自己会觉得哦射手座应该是自由啊，然后种种的，然后包括朋友他们可能说啊你射手座你一定很花哦之类这一些，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说射手座很花，我到现在也不了解到底射手座要怎么花到底是多花，我可能需要听听看到底可以多花。对，
我可以帮你插个话，他们觉得射手座很花原因是来自于他们向往自由，应该说那个自由性会让人觉得是不是没有办法定下来，按照一般星座书太阳星座的说法会这样说，哦，因为你爱好自由，所以会不会代表是你没有办法定下在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关系身上，他们的按照这样子的逻辑是这样推的。
哦，所以射手座他们真的都没办法定吗？
我觉得 我可以这样回应，就是其实我觉得花心跟出轨就是在上集就是另外一个来宾就奶子，就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双子的人，我们知道双子座也是常被列在花心排行榜上的星座，所以他就有去解释双子座如何在人际关系在爱情上去衡量他最终要跟谁走进关系，那因为双子座跟射手座其实很有趣，这两个星座是对宫三跟九宫，这两个星座都是一个蛮有好奇心跟冒险特质的，只是双子座的好奇心很广泛，射手座比较带有一种冒险或者是向外成长的特质，但这两个星座都是变动性质，所以他们其实在回到他的爱情观上就会让人觉得说会不会你容易被新的人或外界新的其他人给吸引这样的特征，所以回到刚刚大宽问的是射手座一定很花，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啦，就是我喜欢这样形容，就是一个如果一个是一个人告诉我这个人的爱情观非常的射手座，我会说他们就像出远洋渔业，就是他们想要去这个世界看一看到底外面是长什么样子，他不会像那一种我要整天黏在伴侣身旁待在家里的感觉，就是说 这样讲好了，他会想要带着伴侣跟着他出去冒险，出去看这个世界。
就是这一句话，这句话是我最终理想的想象吧。
所以你这方面也蛮深。
我会喜欢跑来跑去，可是我不知道我在感情伴侣方面，我会希望说可以真的都陪着伴侣。对，那不会讲欸，因为我本身有一些朋友，他们就觉得在感情上来讲，基本上就是和好好和就 OK， 然后更好那就看要不要换这样之类，骑驴找马这些之类的。可是我不知道，从我一开始的出发点来讲，我一觉得说好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话，我就会努力认真的跟他在一起，尽管外面有什么很厉害的马，什么什么阿拉伯马什么马那一些的，我都不会心动，我不会觉得我要换，因为我已经觉得说诶，我就是跟他，那基本上我就会专注跟打从心底的想办法去解决所有的一些困难，这样去跟着他一起去经营。对，
我觉得你这一段话非常的金星摩羯，就是那一种认为长时间累积的关系是你认为应该有的爱情的样子，对不对？
对，当然就是说嘿，就是好了，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当然有时候会比如说看到其他人，比如说一些很帅啊还是什么，我圈内这样好很帅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很帅，你想要多看几眼这些之类，我觉得这是一种是可能是本能的一些心动。对，但是其实不会真的行动，在这方面真的是
不会真的让你有行动去做出某一些决定。
对，因为我就会认真觉得我要把我现在拥有的这个去把它做好，去经营好。对，所以其实如果说我的爱情史，我基本上都是六年十一年这样的。
对，我那时候听他分享他的交往经验，我都觉得天哪，我超 shock， 就是他的每一段都超长，而且都维持都很久，所以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宽你有没有意识到啦，就是我身为一个旁观者，我观察你对待伴侣的方式就是非常的摩羯座的那一种务实的照顾跟付出的类型，就是会给予对方包含可能是物质性的金钱上的，或者是一种，我觉得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就是你的金星跟海王星的合相。那我们知道海王星带有一种，各位听众知道海王星带有一种无私奉献跟一种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融在一起的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觉得金海合相的人通常也有一个特征，我不知道大块有没有意思，就是他们对金钱跟物质上在给予跟接收上比较不会像有一些人的观念比较在意或计较这样子。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有这样的特征。
我会觉得对，我不会去这么的去分别啦，就会觉得说我们都在一起那就是在一起，在一起就是什么都在一起。对，那我觉得其实面对感情，所谓感情好伴侣，就是要一直走下去的话，我真的是面对到很多很多挑战跟困难，这方面的话我都会很积极的去面对，然后去跟他讨论，然后跟他想说我们可以怎么做会可以改善，可以把事情变好，这方面是我们一直遇到跟一直要去克服的，然后也一直这样去做的。对，我不会去觉得说要闪避，还是觉得说还是比较好了，还是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我会想尽办法去把它调整改善走下去。
嗯哼，了解。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听到现在有没有觉得当然这个特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除了这种无私奉献，或者大家可以看到其他次要上位就是金星跟土星的六分，金星跟冥王星的六分，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如果你回到一般就是只看星座的书，就是对射手座的爱情观的描绘，不过不否认，因为大宽还是月亮射手，所以他在伴侣的那一种还是带有一种射手座的，比如说我自己的观点，比如说他就是那种会带着伴侣啪啪走的类型，就是伴侣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然后我就带着伴侣一起到处跑跑来跑去这样子。对
基本上也是行程排满满这样。
但我觉得至少有个好处是，至少反正是大宽自己开车，然后他男友只要陪在旁边这样就好了。
对，他不用太累。
对，是这样子。对，他只要负责陪，就是一起跑出去这样子。对，好，那我最后呢，就是我其实蛮感谢大宽这一次来分享，因为我必须说啦，就是我的特质，就是我个人的人格特质跟星盘刚好跟上一集就是奶子这位朋友以及大宽这位朋友的个性都非常的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为什么会找这两位朋友来分享，就是刚好我必须说实话，就是我跟大宽没有润稿，就是我只跟他说你大家可以分享你自己，比如说工作介绍你自己还有伴侣关系，可是我没有先跟他讨论说就是实际上的状况，有一些都是我跟他相处的当中观察到的，今天才听他亲口说，所以我觉得在解释星盘这件事情的过程，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这样子。对，那各位听众应该可以从他的星盘看到，就是不论是哪一集的星盘到他的星盘都看到合相的 power， 就是相对来说他很容易看到，因为鸡蛋都放同一个篮子里，而且他也很重要，因为很明显都聚集在五宫跟六宫这样子，对，这样的状况。所以最后我想要请你分享，就是其实你本身的星盘也蛮射手座的，如果从你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关于旅游这种对于冒险新的事物的这种期待，那你有什么话想对就是听众也是射手座的人讲？
也是射手座的人哦，
对，或者是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对于自己这样的特质到今天我们这样的讨论有什么话想分享给听众？
大概了解。其实如果是说我自己这个人，或者是我好因为星座啊这些个性啊这些的话，我觉得我这个人基本上就是会很想觉得哎，什么东西就是要把它充满丰富哦，就是
尝试
对，就是用尽力气去把可以体验的可以看到的人生都去把它体验到，去把它看到。对，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主动的一个明显的特性。对，那在人与人之间我会觉得说我很想要干嘛我会去干嘛，但是我至少我觉得说我不会去妨碍到大家要做的事情，类似是这样。对，我在我可以去发挥的空间里面去尽情发挥就对了，可是我还是会注意说我不会去影响到大家其他人的一些安排。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好，如果要出去玩，我会说诶，我想要在家这个点跟那个点好，但是如果比如说别人大家觉得说啊，这个可能没办法，时间会来不及，太危险还是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我不会去强求，基本上我还是会觉得说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就是以大家共同的利益，我觉得这也是我一个特质。我如果是出去哦办活动还是什么时候，我觉得我最适合的角色就是场控。
哦，还蛮摩羯座的，
因为我要 hold 全局，就是我觉得所有事情一定都要可以圆满哦做好，所以我任何时候我都会跑来跑去这样。我
突然想到一件事，我可以插个话吗？
对，
我插个话，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因为你这样的描述让我想到说，因为金星也跟人际关系有关，就是广义的，不只是爱情这件事情，所以我发现你是不是容易会在群体当中把为了要让这个群体运作得当，所以就会把一些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我非常会，而且我会非常去注意一些一些落单的人。
对，我发现因为你刚
我会特别去注意一些没有被在意到没有被照顾到的人，我反而会去特别在意他们，我会去跟他们说话。对，
你这个特质很有趣，因为你这完全展现了海王星的，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说可能比较弱势或不被关注的人，这是海王星的特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摩羯座的那一种，我们知道摩羯座有一种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这样星座的特质，所以
方面很有。对，就是
对，我发现跟你相处包含就是我们办一些活动鸟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你容易会把一些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我就是一个从头都在跑来跑去跟处理事情的人。
对，我觉得这个特质非常的 第一眼他不会被我认为是射手座，可是我发现当你把这个摩羯座跟射手座的组合结合在一起，就变成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身上看得到那种射手座的积极性跟成长性还有乐观的特质。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说你蛮乐观的，就是好像觉得反正就尝试看看。
超级乐观，我自己也认为我自己乐观，对。
对，我真的觉得你超乐观，就是那一种包含就是对冒险啊不会太担心不会太害怕这件事情，我都觉得蛮厉害，就很典型的射手。可是另一方面你又不会像某一些，就是你的做事或者是在人际互动上又会带有那种摩羯座，包含你讲话的方式也会，我们刚刚说嘛，重视过去的啊，到现在这件事情的发展或这个资料的过程，或者是你精心在人际上会重视责任这件事情，我觉得都蛮有摩羯座的特征的，就不是单纯的射手这样。对，
这方面我觉得可能真的比较不一样。
对啊，包含爱情观也是一样。
我觉得某些方面我真的觉得自己偏保守，真的。
你说在爱情观对不对？
这个是没错，对，可能还有某些，
就相较于某一些圈内的人来说的话，
啊
不
过觉得射手座就是要开心啊。我觉得人生只有一次，一次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被绑住会不开心，那我会选择要觉得要对得起自己，要觉得要让自己可以尽力去做发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
OK， 我听起来就是 我不知道这样的摘要跟重点是不是，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宽广，人生有很多东西可以体验，所以你要想尽办法去体验这些可以让你觉得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元性的，为了这件事情所以才来地球上走一遭这样子，算是吧。
对，心理初衷是这样，当然还会问到 遇到很多很多问题。
哦，对，可是我觉得你面对问题的心态都蛮，我自己觉得蛮正面的啦，就是没有太造成像有些人会陷入很低潮，或者是觉得陷入那一种就干脆不想管的那种状态。
我非常难低潮，而且我会非常的不愿意放弃不想管，我很难做到不理。
哦，真的很有趣。了解。好，那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那一些比如说伴侣或是重要的朋友或亲人是射手座的人，有什么这样的建议？跟他们相处的建议。
我觉得如果大家遇到射手座的话，你们就好好跟他好，因为他们会对你很好，然后会带你去看很多东西。对。那基本上生活绝对不会无聊。
我同意。
那如果你们觉得不喜欢还是怎么样，你可以直接跟他说，他们也完全不会在意的，他们会继续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只要你不要把他绑住说你不能够出去玩这样子就好了。
对，所以其实生活里面有一个射手座的朋友应该是真的是会很热闹。
谢谢大宽的补充。我真的必须要说，就是我认识的几个很射手座的朋友，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特质，就是如果你要出去玩，找射手座带你出去是最好的选择。
要有体力会累。
对，我真的觉得他们超会到处啪啪走，就是包含旅游或对于那种新事物的挑战能力。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我的个性就是一个相对宅很多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跟射手座出去的人就是他会带你哦，给你，我这样开玩笑，就是给你一个射手座，他会带你去体验这个全世界，就像做一个就是航空飞机这样子的概念。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那个什么你说是什么摩羯的关系哦，所以我觉得 我其实会很有信心的去，就是你既可以冒险又不会受到伤害或者是出问题，因为我这些其实都会考量到。
对，而且我观察到大宽有一个特质很像摩羯，就是大宽应该有意识到，就是你会习惯性的准备很多东西带在身上，好像觉得他们都会用到，对不对？
就是以备不时之需。
对，我觉得这一点真的不像我其他射手座朋友，因为我认识的另外一个非常射手座的一个女生朋友，他出去玩就是行李就是只有一个包包，然后里面最简单就是 非常最极度简便的行李，就是别人可能要带一大箱，他只带一个包包后背包就出门。
我没办法， 我可以去很多地方，但是我要带三到五个行李箱。没有开玩笑，就是我会所有东西都尽量把它带到，可是又要把它缩在最小然后最方便行动的那个 size。
然后他的东西就会很重又很多。
真的，
对，
东西会很多，
对，真的很有趣。 OK，
所以多功能很重要。
对。好，谢谢大宽。那最后呢，星星相识有提供数种的专业占星服务咨询，从如同个人占星身份证最重要也最基础的个人本命盘的完整分析讲解，深入探讨双人关系互动与性格适合度的关系合盘，探讨年度运势以一年中重要日期与年度主题的流年推运，以及挑选日期做重要决定和规划的择日占星。那俗谚有云呢，世界上大多的问题都跟人有关，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虽然是玩笑话，但的确点出人的重要性。因此如果你想针对合作伙伴、职场同事与老板、暧昧对象或亲友等各类人际关系的问题进行咨询，我有提供关系点线面的服务方案，会针对对方命盘的重点特质来分析你命盘与对方人格个性与关系样态，进而提供关系经营与互动时的建议。那最后呢，我本身有从事占星相关主题的演讲与主题式教学，如果各位听众的学校、公司或组织单位有需要这类的培训或研习讲座的安排，也欢迎跟我联系。那如果各位听众喜欢本节目，欢迎在追踪小额赞助本节目外，记得到我们的脸书跟 IG 按个赞。那另外我在脸书也会不定时的发一些关于行运或占星相关的贴文。那在 YouTube 上呢，有我制作的一些占星影片。那在我们制作非常相关精美的就是哈斯塔星星相识的官方网站上呢，也有我之前写的不少专业占星文章。那其中有一篇我就在讲月亮射手的，就是我们说的流浪者之歌。 我的标题也是用流浪者之歌啦，就是对，就是我没记错应该是信乐团吧。
真的吗？古典里面也有一首歌，萨拉沙泰小提琴家写的流浪者之歌。
哦，好有趣，
很有名。
对，我为什么会取插个话，就是我为什么会把今天的标题列为流浪者之歌，是因为我们知道射手座是一个喜欢冒险的星座。那我都开玩笑啦，就是我去学校演讲，就我去介绍射手座的时候，我都会说大家以前在读历史的时候不是有读到那个游牧民族吗？那我们知道射手座的形象就是一个人马嘛，拿着弓这样子，所以这种游牧民族的特质就非常符合这样的特征，就是他们就是在各个逐水草而居。那这里的逐水草而居，这个水草就是他们想要去体验这个世界的宽广，所以会在草原上奔驰。那那个射手就是射手座的那个射箭的那个符号，向上飞的符号，就是代表他们渴望去追寻更高处更广阔的这个世界这样子。对，那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有想要看关于射手座、太阳射手座或月亮射手座的文章呢，也可以在就是哈斯塔星星相识的官方网站上搜寻到。那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就这两集下来，我其实各位听众应该都有感觉到就是星盘宾果乐的乐趣，还有体会到占星学这门学问的奥妙之处。那我之所以会刻意找就是大宽跟奶子来他们的星盘分享给各位听众，并且让各位去尝试去解读，主要是他们两个的星盘对初学者来说啦，算是相对比较简单易懂，而且容易看到重点的。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包含了奶子还有今天的大宽，他们两人都有非常明显的星群还有我刚刚说的合相的特征，就这种鸡蛋都放同一个篮子的特质呢，对我们占星师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显眼的一个标的。对，那这也是我们在解析他们这一类人的星盘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那我相信呢，就是有愿意就是尝试自己去解就是大宽或乃至星盘的听众呢，应该都从这两集当中感受到，就是比如说像今天大宽分享的他的很射手座， 还有他的从事的工作、学习音乐的历程，以及他最后伴侣关系跟爱情的内容，都有跟星盘当中我们之前提到的星体啊，它的关键字还有相位有呼应的地方。那在下一集呢，我们将进入到新的系列，也就是土元素的应用篇。那我会跟各位听众去介绍星盘中星体所落入的星座的元素与性质是如何提供一个判别的方式，让我们去横断一个人的星盘中可能的倾向，还有包括这些资讯如何提供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人际互动的一个线索，比如说跟明显水元素特质的人互动，或者是比如说像奶子跟大宽都是变动性质明显的人，那这样子的人我们应该跟他们怎么样的互动或建立关系。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内容呢，就请各位听众敬请期待。星星的光芒之所以灿烂辉煌，是来自于你们的订阅与赞助。哈斯达，心心相惜，真心相待，专属于你的心愿。拜拜，
拜拜。